兄弟们，还是在直播间里面，还是把你们的问题都讲出来好吗？如果说你们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的话，我就不会再在咱们国内的平台里面跟大家去直播了。就是说，你们还是一直沉默着，如同你们生活里面一样，还是继续沉默着。我觉得我开直播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你们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吧。开直播是希望有些人能够开始行动起来，能够给你们的家人，给你们的后一代给一个交代，给自己未来几十年给一个交代。如果说你们还是依旧浑浑噩噩，愿意去苟活，我当然是支持的，我绝对不会反对，我也绝对不会觉得去有什么奴性。毕竟人各有志，人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是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人怎么样过活日子都是对的。你说今天朝鲜那些人他们过活日子，他们都很混蛋吗？他们都错了吗？没有。你不能全部是怪朝鲜这些人群，对不对？当然朝鲜也有很英雄的人群，比如说那些脱北者，对不对？不重要不重要，我说了不重要。你一个劲的抱怨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知道吗？抱怨这些东西产生不了任何的结果，你只能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是个什么鸡巴玩意儿，你的下一代是个什么鸡巴玩意儿，好吧？对，所以说现在在直播间里面还是尽可能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帮助，而不是跟大家去共同去吐槽吐槽一些东西，吐槽啥呀，对吧？打是不会打的，最近放心，打是不会打的，但是以打的名义去进行军管，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这是肯定会发生的。因为现在矛盾已经越来越多了，跟大家去讲过，矛盾内部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解决不了这一切的时候，就找一个外部的敌人去树立一个共同的一个心痕点，好吧？把你们全部军管起来，拴起来圈养也是时间早晚问题。其实很多人想明白的，想清楚了，被圈养反正有口吃的，饿不死，也行。反正今天放眼全世界来看，能够让大家舒服去移民的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让大家很简单很轻松愉悦的，之前在2022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供大家去选择，就现在到2023年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去说了，后面全世界都是会处在一个关门的一个状态，就现在到2024年，没有地方可以供大家去选择了，没有地方。那你说还能去哪儿？各位，你们想去哪儿？我想听一听，就是你们打算出去的人，或者已经在筹备路上的这些兄弟们，你们打算去哪里？说一说我听一听。去老美，老美，去老美，去老美，你们怎么生活呢？你们怎么去呢？你跟我说一说。去澳你就算了吧，澳现在没有最后拿永居的可能性，你不管是什么方法，你去澳了最后没有拿永居的可能性，没有必要。你去美吧，你最起码还有一些，最后还有一些路还是能走的。找到一份泰国中文老师工作，下周出发，恭喜你。我不是很理解啊，兄弟们，我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我直播间里面这么久的时间了，还是有人出去要是找工作呢，去打工呢？我不是很理解。我说真的啊，我可能是有点就是狂妄自大或者怎么着，你们怎么批判我都好，对吧？我只是不理解，你们听了我直播间这么久了，不明白，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在那边只要是打工的一个状态，就会让自己一直很穷吗？一直很窘迫吗？我不是很理解大家。我每天直播，你们都在听了哪些东西？ 大妈也不错，大妈你现在要来吗？哎，你现在要来吗？15万美金存款，最低档次15万美金的存款，哎，然后可以在这边待5年，好吧？然后要么就是100万美金存款。15万美金，现在这个时代，我跟你们去讲啊，你能往安全地方走，往安全地方走；你能往和平地方走，往和平地方走，好吧？10万就是，啊，兄弟，你再算算15万美金是多少钱？你再算一算。15万，哎，兄弟们，你们帮我算一下，15万乘以7.3是多少钱？帮我算一下。110。哎，我觉得怎么着也不会低于100万的。对，你往这儿扔100万，往这儿扔100万，然后在这儿能待5年。对，而且最后想要在这边还是得买房子的，还是得买指定区域房子的，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好吧？希腊怎么样？好走吗？希腊也好走啊。我给你们去讲，各位听一下，就现在能够让我们去进行留存的一个国家还剩哪些啊？还剩哪些？加拿大雅思6分以上，加上100多万人民币，雅思6分以上加上100多万人民币，然后一家子就可以去，没有问题，好吧？希腊是25万欧，再加上综合的一个手续费，你们算30万欧。一个实际开销30万欧，可以去希腊，没问题，把这个房子买了。当然，这个钱你花了，不要想着能把钱拿回来或者怎么样了，好吧？然后没了。啊，土耳其买护照，土耳其买护照50万美金，直接可以买护照。啊，除了这以外没了，没了，兄弟们，不要说什么马耳他，马耳他那个地方没法居住的。OK。在希腊说英语可以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希腊那个地方说英语的人很少，很少。对，在希腊你甚至遇到说意大利语的人都很多，但是说英语的人确实很少。OK， 我不建议，就是钱多的烧得慌往那儿扔，因为去希腊买房子的人，很少有在那儿不后悔的。第一个，现在成本太贵了，它不像最早期的时候啊，12万欧就可以在希腊买一套房子。那时候，你12万欧买的房子比今天25万欧买的房子质量、还有那个面积、还有位置都要好，啊，因为它房价翻了不止一倍了，好吧？啊，不光是这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希腊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有这个就业、还有整体的一个安全度的形势，其实。是很糟糕的。你们如果说去过希腊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除了爱琴海的周边，哎，其他地方都是叫做战损峰，不是什么破旧峰，是战损峰，好吧？小日本也不错，那现在你再一对比的话，那没啥选择了，小日本当然也算是一个好的选择了， 对吧？那小日本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你现在去小日本，你就想，你如果说在小日本有个什么问题啊？人工签大家拿不下来，你如果说你去做这个经营管理签的话，你一年消耗进去五六十，一年消耗进去五六十，十年你要消耗进去五六百、六七百，你有这个钱，你为啥不去美国呢？是这个问题不是，兄弟们，能懂这个道理不？你有这个钱，你去美国办1:5多好呀、啊！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吧？反正还是看自己选择，反正我是，有一个基础认知，兄弟们，大家一定要去明白。你看我走了这么多国家，你要选择两个点，要么就是这个点让你生活的特别接地气、特别舒适、特别松弛，要么就是这个点，好不好？要么这个点它的经济和文化是最屌的，二者你得选其一。你不要总是自己现在钱不够退而求其次，你选一个能够勉为其难、能够将将够上的，你这样后面会很后悔的。你们去相信我，兄弟们，你说现在在希腊买房子，他有几个不后悔的，对不对？以前有葡萄牙的时候，我宁愿大家去选择葡萄牙，我都不建议大家去选希腊，懂吗？如果说大马的红卡能够再一次开启的话，大马绝对是一个很优选。如果说红卡、青卡不能再开启的话，那抱歉，大马就不是最优选。大马就不是最优选，它的第二家园什么都没有。第二家园你不能在这里工作，知道吧？你只能在这里拿着钱在这边养老，你来这边干什么？没有任何的必要啊，对不对？回归到一个历史本然的问题了，移民的终点只有两个国家，哪两个？美国和瑞士，就是这两个选择。新西兰转学签可以吗？你了解一下，你了解一下，新西兰有多少本国人已经移民到了澳大利亚？你先把这个话题去搞明白。OK。有几个中介吹第二家园，他当然吹了，他靠这个赚钱的。我跟你们说，二家他们很赚钱的，很猛的。如果说乱哥哪一天把他们良心给丧掉了，我操他妈，乱哥赚钱是很猛的，懂吗？如果说乱哥把自己良心给吃了，喂狗了，那他妈赚钱真的呼呼的呼呼的，他不是求其次，不是求其次的问题，讲一个什么逻辑啊？你说兄弟们，你说我拿着加拿大 PR 我纠结啥的？加拿大咋着它是个无眼啊，弟兄们，是不是这道理啊？兄弟们，加拿大怎么着它都是一个无眼国，那加拿大不好吗？加拿大非常好，它不比今天什么什么屌毛希腊、什么西班牙、葡萄牙，不比这一手国家都要强得多得多啊！而且也是英语系国家，而且那边也有大量的华人，对不对？你无论从教育层面，还是从文化层面、人文层面，哪个点他妈不拉出来吊打一水的吗？那些欧盟国，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因为我在加拿大生活的不开心。喜欢英国，你快发币你那臭嘴吧！沈殿基被一开口，哎，我喜欢这，我喜欢，你他妈去过没有？张口闭口就来，你他妈哪儿的呀？啊，你是他妈东北的还是他妈江西的呀？我发现他妈的就喜欢东北人和他妈江西人喜欢张口闭口就来，啊，我喜欢英国，我喜欢法国。你是什么鸡巴玩意儿？人家喜不喜欢你啊？对不对？你去过那儿吗？你真去英国，你住一下，一年365天，300天在下雨，你看你他妈喜欢？去过，兄弟，来，你跟我说你去的城市叫哪个城市？你先告诉我你去的城市叫哪个城市？嗯，你住的是哪条街？多少号？来，他妈的 中国人现在怎么到这种程度了吗？开口闭口就他妈张口就来啊，兄弟。啊？不不不不，你不用说旅游去了 ，OK， 你旅游去了，你当时住哪条街啊？呀，你在哪个城市，在哪个镇，是吧？你在哪个地方打的卡？对不对？兄弟，你是东北的还是江西的？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东北的还是江西的？你看我猜测对你猜测错了没有？如果说我猜错了，我对你深刻的道歉。如果说我猜对了，你立马他妈的给我滚出去。懂吗？不是，我问你他妈去他妈英国去的哪个城市，他妈的采访你一下，你他妈你又不说，啊旅游去的，旅游去的，你去哪个城市啊？啊？猜错，这屌毛，兄弟们，这屌毛他妈不是东北就是江西的，我太了解中国人的尿性了，兄弟，我打交道人太多了，哎，一开口，哎，我去过，你去过哪个城市？你他妈都不说，我给你们去讲啊，兄弟们，通常情况下，我跟你们去讲一个逻辑，通常情况下，人出去旅游，哎，你说你去过申根国很正常，好吧？日韩新加坡那不用说了，那很容易，但是说出去旅游过的，说他妈去专门去英国旅游过的，纯粹鸡巴胡说八道。我给你去讲一讲为什么啊，我给你去讲一讲为什么，好吧？几个点，第一，英签很难办，英签的办理难度仅次于美签和加签，好吧？英签的难度是比澳签更大的，而且英签申请一次签证费用需要1200镑，有人知道吗？所以说通常情况下，一些臭屌丝光这个英签的签证费用就把很多人卡死在外面了，懂吗？所以说说去过英国的要么是英国留子，要么是在英国打工的，说他妈的旅游签过去了，纯粹鸡巴胡说八道，好吧？如果说这个人他在什么申根国、法国、意大利、德国，在这些国家留过学，他去英国很正常，因为在那边当地去申请英签是很容易的。所以说很多人说话满口胡说八道，满口喷粪，他不讲逻辑，这就是稍微你用逻辑去想一想就知道。一个兜里面只有他妈的百十万的一个臭屌毛，说句实在话，他是不舍得去英国玩一趟的。我说真的，他是不舍得去英国玩一趟的，因为很贵很贵。你们要知道，英镑，1英镑等于多少人民币，好吧？他哪怕他去申根玩一圈，他都不至于跑到英国去玩一圈，懂吗？通常情况下，人办签证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好吧？澳美加新英首先选择的是加拿大签证和澳洲签证，首先选择是办这两个签证，就是办签证的两个逻辑，懂吗？对，办这两个签证，如果说这两个签证办下来了，紧跟着去办美签，或者说首先办美签，然后紧跟着办其他的签，知道吧？英签通常情况下不是说特殊的需求，很少有人专门为了旅游去办英签。你们想想，你们会不会去办英签？兄弟们，光鸡巴一个签证申请费用10000块钱，你们愿不愿意去掏这个钱？就要我啊，就鸡巴一个破鸡巴英国，他妈让我掏了吧10000块钱他妈申请费，哎鸡巴不一定能过，我他妈不去，是不是？但是如果说英国留子，人家去那儿留学，或者说哎那边能有工作，能有雇主一手包办了，那就不说了，那另外一回事，是这道理吧，兄弟们？大家能懂这个逻辑吧？所以说他妈开口闭口一说的他妈吹牛逼， 吹牛逼这东西他妈谁听啊？如果我换句话来说，真的他要是有英签的话，是吧？现在这个形势，他早都去英国他妈找工作去了，是不是道理？啊，所以说凭他那个开口就来那个吹牛逼那个屌劲儿啊，大概率他妈东北来的，大概率东北来的，就他妈东北人喜欢他妈满口谎话，满口吹牛逼，吹牛逼不打一点草稿，这他妈是我很讨厌他妈东北人的一个点。懂吗？英签收费那么贵，是的，英国的旅游签证收费是很贵很贵很贵的，而且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子，你只要能提供出来你的社保加上100万以及以上的存款证明，好吧，你去申请英签是基本上99%给你过的，好吧，100万的存款，再加上再加上你掏这个签证费，是吧？你只是来英国旅游，是吧？反正英签单次旅游90天嘛。旅游签当次90天，来吧，来者不拒，只要你钱够，只看你钱够不够，钱够就来，知道吧？但是加签、美签、澳签不是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哎，不太一样，对，这个东西看看自己怎么去理解。对，他一开口说鸡巴自己就他妈100万，说他妈去英国旅游过，他妈这立马就是他妈吹牛逼，知道吧？对，为啥爱吹牛逼？就是人，有的人他喜欢给自己找存在感，不过不重要了，兄弟们，好吧，不重要了。塞浦路斯一个商务签都需要200万的银行余额，是的。现在大家其实发现没有一个定律啊，就是我们不管自己想要去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得有自己的毛毛在，有自己的毛毛，其实你会发现选择很多，对吧？哪怕是路不好走，咱说句不好听的，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离关门还有多长时间？大家去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就是咱们都去想一想，我们觉得离关门还有多长时间？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OK, 那你想一想，到时候关门了之后，你就是有500万有1000万，到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走？想过这个点没有，兄弟们？啊，想过这个点没有？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对不对？这都是很现实摆在我面前的问题啊，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呢？对吧？那你现在，你其实说白了，我们如果说啊没钱，我们抓紧时间去到一些小国家，是吧？现在那边站住脚，你比如说前两天直播间里面不是有个小兄弟听我直播，不是跑到迪拜去了吗？跟跑迪拜跟朋友一块合伙开公司也算是条路，对不对？那如果说特别是带着孩子们这些家长们啊，这路就不好走了，因为你要牵扯的还有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你不可能带着孩子出去开始漂泊，孩子不上学了，这肯定不可能，对吧？那你去想一想，现在哪些国家，很多国家比如说像加拿大、澳大利亚，你父母没有身份，孩子是无法上学的，大家能懂我这个道理不？父母没有身份，孩子无法上学的，里面有些傻逼，知道吧？对，就是即便有一些傻逼，他在那想，就是啊、去到了什么啊、澳大利亚，到了什么新西兰，到了加拿大，旅长工说了不会允许你转了，还他妈在那想旅长工，他妈傻逼不傻逼呀、啊？啊，兄弟们，傻逼不傻逼啊？一天到晚、哎、旅长工。不给你录了，都他妈要关你了，你他妈现在还搁那天天躲到被窝里面搁那想个旅长工，你他妈不是个大脑残，是个什么鸡巴玩意儿？对，然后你即便是好，你旅转就允许你转，好了，允许你转，你旅游签你在那孩子无法上学了，你他妈，嗯，是不是会完全关门吧？我不一定确定会不会完全关门，好吧？我觉得 想要限制让所有人出国是很简单，但是想要限制大学留学生很难做到。但是很难做到不代表完全做不到，就比如说今天朝鲜哪有人能出得了国啊，他妈的所有人他妈护照都办不下来，对不对？哪有人能出国呀？旅转工旅转学以后都不允许了，肯定是所有国家都不允许你这么去操作了，你都不用去想，你这明明就是在钻空子钻 bug 好吧。老美过去怎么可以正规工作？那你就是过去去申请工卡呀。你就是申请工卡就行了，多简单呀。唯一捷径可走日本劳务派遣，我操兄弟，你是他妈疯了吧？走日本劳务派遣，你知道日本劳务派遣是什么样的概念吗？先交3万块钱啊，通常干日本劳务派遣都是那帮东北人在那干着的，好吗？给你吹的可好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到了日本之后，先花个3-4万块钱，然后一年赚个10万-15万，因为他中间很多的钱要被中介给克扣走。哎，这是不是一条路子？是条路子，但是很遗憾啊，很遗憾，抱歉，就是你劳务派遣你不能带家属，你只能自己去，除非你是高净值的精英。高管你可以带，但是你过去是打工的，你不能带家属，你不能带孩子。简单来说，你一个啥都狗屁不吃的，你想过去吃人家社会福利，你他妈不是想的异想天开了吗？中介会告诉你什么啊？你先过去，过去完之后就把你老婆孩子都给弄好了，其实最后结果是弄不好的，好吧？除非你选择让孩子在日本去读一些私立学校，哎，是可以实现的。但是私立学校的费用你又扛不起，是吧？归根结底还是在什么？有这个，有毛毛，有了毛毛，什么都好办了，是道理不是，兄弟们？对吧？咱今天不说别的，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说现在让你兜里面有了500个，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吗？太多的疑难杂症吗？来，直播间兄弟们都回答我这个问题，假如说今天此时此刻就让你兜里面现在有了500个，是吧？有了个70万美金，有了70万美金装在兜里面，这时候请问你还有很多困惑吗？我再换句话来话说，假如说现在你兜里面有1000个了，你觉得想出去还是难事吗？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对呀，立马老美。那所以说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哪儿，兄弟们？对，你就比如说很多人，哎，现在做的事情都是鸡巴落了之前走，是吧？我那天他妈的前两天听我们韩总在那边给我讲了嘛，有个小哥在那边背了两千个，实际上背了1亿，然后拿2000个直接走了，再不回来了。对，60天全程，不过这个不是随时都有。来，兄弟们，假如说你拿2000个，我只举例子，好吧？那他最后这个钱谁买单？最后他们拍屁股走人了，这个钱谁买单？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1亿的坏账，2000万就把它给消了平了，但是这个钱它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不见的，对吧？总要有人去买这个单的，谁去买单？对呀，你说是不是不地道？是不地道，是很不地道。但是我们去站在一个个人角度上来说啊，兄弟们，我不是鼓励大家做这个事情，大家去想一想。 那些啊贷款的也好，撸口子的也好，你说那些人他们最终是为了什么？图点什么？图点什么？那天小韩给我看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妈很有道理。他我们并不是说，有一个他的一个朋友给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并不是想要去撸口子，我们只是想要把我们的钱给拿回来，然后永远永远离开这片伤心之地。你们觉得他说的对不对，兄弟们？我再问你们，假如说你们现在兜里面有500个了，你觉得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美国？你还觉得有到不了的地方吗？兄弟们，回答我这个问题。你现在兜里面有500个了，你觉得你需要费那个劲去走线吗？都是哪些人去走线的？对吧？都是哪些人去在那冒风冲危险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有那种特别豪华的豪华路线，就跟他们旅游一样，旅游就过去了，就到了。那为什么这个线不普及呢？因为贵啊，对不对？你多数人别说他妈的30万40万了，他他妈的3万4万他都可能够呛费劲，对不对？是道理吧？你觉得，来我问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兜里面立马有500个了啊，你还有什么疑问吗？你还有什么难点吗？你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吗？对，你还有去不了的地方吗？兄弟们，都回答我这个问题，都回答我这个问题。没有了，动身了。那所以说你们的问题在哪儿，兄弟们？问大家，你们的问题在哪儿？是不是因为自己压根儿就不够勇敢，没有下定决心呢？是不是没有做好背水一战的这么一个准备呢？是不是没有去全身心的愿意去为自己的下半生和自己的孩子的一生去做好，去为他们随时可以付出奉献一切的准备呢？所以说不要去标榜自己有多么伟大，我们只不过是这个时代洪流里面那个泥潭里面的臭鱼烂虾，知道吧？是道理不是？那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乱哥，我感觉我走不了了。什么他妈走不了？走不了啊？还是鸡巴今天没给你他妈摁进去啊？还是今天没给你他妈锁家里面锁他妈半个月20天，对不对？我公司快裁人了，我公司上班25年了，还要等裁人？你也真是他妈够狗奴才的了！我操，你也真是他妈够狗奴才了！在一个什么哪个公司啊？你跟我说，你能在哪个公司他妈待25年？在一家公司待25年，然后你还在这担心着你怕被裁，你不是他妈奴才是什么？你不是奴才是什么？你在一个公司都待成元老级别了，你就算20岁在这上班。你就算20岁在这上班，你现在也待到45岁了。我操，真他妈的有这样的人，还鸡巴担心被裁员？操！别问我，大爸，别问我。对，你说兄弟们，你说那些底子好的，你去贷1000、2000。你上什么班啊？是想等着拿赔偿？操啊，兄弟们，我跟大家去说，你知道不知道穷人为什么会一直穷下去吗？我跟你去讲一个本质逻辑，穷人就是大事上面拿不定主意，做不好选择，好吧？小事上面喋喋不休。 哎，沾沾自喜，这就是穷人穷的本质。在大事上面，大是大非上面，从来不敢魄力一点。怎么在小事情上一直在那里，哎，叨叨叨叨叨叨叨，想想想想想想，你他妈赔偿你能赔偿你多少钱？不就是个 N 加一 N 加二吗？对不对？一年年薪算你他妈15万，赔偿你20万，他妈顶天了。就这点钱都要把你自己拴进去，你说这他妈不是奴才是什么，兄弟们？啊？对不对？赔偿就50万，赔偿50万，你觉得你能到手50万？是这个意思吗？你觉得合资企业能给你赔偿50万？我跟你说啊，合资企业离撤全部撤出也只是时间问题，你这个心里很清楚的，你自己干合资企业这么长时间，好吧？50万是多少钱呢？50万就是8万美金，7万美金，7万美金是多少钱呢？没多少钱，你自己去掂量吧。这个东西我不劝，这个东西我不劝，我只是觉得，哎呀，人呐，穷人有的时候就是为这点蝇头小利把自己给锁死了。兄弟们，你们觉得可怜不可怜？兄弟们，你们觉得穷人可怜不可怜？真的，我觉得穷人这点真的挺难的，在这一些大是大非面前拎不清，搞不清楚轻重缓急，搞不清楚孰轻孰重，哎，所以说往往穷人就是在这些点上错失了。对，现在还能贷吗？什么时候都可以贷，当然这个不是我的业务啊，我只是给你们去讲有这个东西吧，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知道其实我们能做好心理准备，做好选择的时候，其实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大家去想一想是不是，因为你们要去想，即便是你们要去贷，现在贷还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知道的？现在贷，我的记忆里面应该是需要半年左右吧，也就是说你需要用够半年的时间把这个贷款你才能贷完，因为你需要去操作很多事情，是吧？那你就算算，你哪怕你现在去操作完，你最快最快你全部解决完，全部解决完你也得年底了啊，然后你再收拾收拾，对吧？这收拾收拾过年了，对不对？你等到时候，到那个时候你挨完铁拳了或者是关门了，哎，你说乱哥我准备带，你说那个时候还能给你带，还能给你什么带的机会吗？不好说。哦，我不是鼓励大家去走这条路，我只是觉得很多问题是要自己给自己去做人生的一个抉择和买单的。对，所以说你们自己要去想这个问题，你们去觉得时间够不够，你们去想想自己的时间够不够，好吧？下一个问题，读完了，自己手里面有个他妈500、1000的，啥问题不都基本解决了？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他妈奴性，知道吧？很多人他妈奴性，要我今天在国内，我他妈最大限度我都全给他撸走，这他妈本来就是我的钱，是不是这道理，兄弟们？是不是这道理？反正你看，像我这种性格，我对绝对人是没有任何留恋的，没有任何好感的。知道吧？我觉得那一群他妈的韭菜们，磕死他们这群王八蛋，对不对？因为他妈他们他妈这些狗奴才就应该他妈被磕死，就应该他妈过上那种奴隶的生活，磕他妈100遍也不亏他们，让他们世世代代他们都被磕下去，他妈活该犯贱。所以说，那买单就是他们买单，对吧？虽然说这事儿确确实实不地道，对吧？但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人要为自己的认知去买单， 对不对？你就跟罗玉凤当时说那一句话，对吧？他说：“你说现在对于整个，对吧？对于整个9600来说，除了失业9960007还有什么选择？很多人不是在那罗玉凤那个推特里面去吐槽他吗？你去美国，你给人干美甲，你他妈不够奴才吗？罗玉凤回的是什么？你现在除了失业，除了9960007，你还有什么选择吗？你没有任何选择。最起码，我哪怕我在这儿给人洗脚，我都不愿意回去当狗，因为我在这儿给人洗脚，我也是一个人，是有人权的一个人。你是失业的，996的，007的。你是人吗？你是奴隶，你是牛马。这罗玉凤发的，这不是我说的啊，你们去查一查罗玉凤有没有说这话，好不好？ OK， 我觉得兄弟们，你们说他说的对不对？你们说他说的对不对？哪怕你去到那边，你在那边你给人去洗脚，对吧？你给人去扫厕所，你最起码你是有人权的，你是有当人的这个资格的，说没错吧，兄弟们？撸走不会的亲人，你撸带跟你一个成年人行为，你他妈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奴性？你干点啥能不能不要这么奴性啊？你自己做任何事情，你是一个成年人单位，跟其他人有鸡毛关系啊？对不对？你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跟别人有关系呢？再说了，今天的撸这个行业已经他妈很成熟了。大家都是录完之后，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对，然后大家去听一下啊，大家去听一下今天一个发完秒被删的一条视频，大家去听一下。
诞生两种人，第一，倾家。7月1号以后一定会诞生两种人，第一，倾家荡产，第二，家破人亡。我跟你们说一组有意思的数字啊，93年12月29号，全国人大通过了第一部公司法，94年7月1号开始实施，到2024年7月1号正好是30年。30年前全国人大制定了公司法，30年后同一天全国人大修改了公司法，你说这是巧合还是计划好的？刚好是30年。更有意思的是啊，30年刚好是一代人，这次要生效的公司法把老的公司法修改的是体无完肤，接近90%的内容做了修改，几乎是脱胎换骨的一个崭新的公司法。可是各位老板们啊，我要告诉你的是啥呢？这次的修改我是越看越担心，越看越害怕。凭我20多年做线下课程咨询的经验啊，和我对你们的了解，我敢这么说，如果你不踏踏实实的坐下来把这个里面的风险点处理好，我告诉你，7月1号以后你很有可能就成为这两种人，要么倾家荡产，要么家破人。
你们自己心里要有个数啊。对，所以说你看罗玉凤她自己今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不管她收入高不高，你说她每天活得开心不？啊，兄弟们，你说她每天自己活得开心不？去想一想，兄弟们，能懂我的意思吧？对不对？然后罗玉凤自己在她的推特里面发的什么啊？2个小时之前她发的，我一直认为沉默和低调可以让我过上平静的生活，普通人的日子，事实上却不是这样，这使我成为了一个容易欺负的世子，不是被美国人欺负，而是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人欺负。我说过我在美甲店工作的目的是可以，我不赚大陆一分钱，不在媒体上出现，我就可以平静的生活了。事实上完全相反，人们乐播于扩散和传播我在美甲店的照片，让别人认为我在这份工作洼地里面不体面。每个中国人都认识我，除了指甲店别的工作我做不了，指甲店里面顾客全都是美国人，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得下的工作。罗玉凤现在是什么？哪怕他自己认为我在美国我就是一个底层，但是我依旧可以活出人权，活出自我，知道吧？ 你说到今天为止，依旧一堆人去揪着罗玉凤，一直在那里喷，一直在那里骂。哎，罗玉凤其实，凤姐其实还是有点不理智，她不明白今天那些小粉红，你看小粉红喷我都喷成什么样了。美姐在收入是不错，是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呢，依旧会被很多人认为就是个底层人，哪怕你在中国月薪3000，你失业，你照样他妈上网去喷罗玉凤，这很正常，对不对？这很正常。凤姐认知非常高，万里挑一，你拉倒吧，拉倒吧，你不要认为他妈的去美国就是他妈认知高，好吧？只不过人家想活着像个人，不像你，懂吗？人家只是自己简简单单想活着像个人，人家没有什么他妈的，是什么他妈认知不认知的，人家就知道一个点，我在这里没有希望，我就活一他妈一次，我想要过得像个人，就这么简单。是道理不？对呀，反正你们自己要去给自己的人生未来去买单的，人家最起码是想要去简简单去做个人，就这么简单。包括我自己，我一直的想法就是没有去想过什么大富大贵，也没有想过什么腰缠万贯，我只想要去自己能够简简单单做一个人啊，就是这么回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好吧？啊，你们自己也是有自己人生的选择项的。你说在座的各位，来，所有人回答我一个问题，请问今天在你们手里面有没有选择项？每个人手里面有没有选择项？你是其实可以去走另外一条路的。来，所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没有回答我一律全部拉黑，好吧？所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在你人生里面有没有第二条选择项？你是可以去走的。来，有没有说没有的？有没有说没有选择项的？我看是哪些人他妈彻底被奴化，彻底被奴役了，对不对？你选择权就在自己手里面，哪儿都没跑，就看自己要不要做选择了。你说早些年 OK， 我们要么条件不够，哎，要么钱不够，要么英语成绩不够，要么还想着还会有一丝希望。今天他妈的，各位，你们告诉我还能看见希望在哪儿吗？你们告诉我，哪怕你前面有一点点，你能看到一点点能够给你带来光亮的点在哪儿，你说你能看到这个东西在吗？对于你未来10年、20年、30年人生，你能看到一点点吗？对于你的小孩来说，你能看到有一点点吗？能吗？答案是没有任何可以看到希望的火光点，一点光亮点都不会有。那这个时候你不去给自己做选择，你怎么办呢？就这么一直混沌下去，嗯，对不对？你才30多、40多、20多，你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呢，你好几十年就准备一直被这么奴役着，嗯，等到什么时候你孩子大了，然后突然一抽血发现你孩子，哎，血型特殊，给你孩子抓到什么 什么移动的什么移动的什么献血车里面，或者突然给你被失踪了被消失了，或者你自己那一天突然就是把你的银行卡全部给你封掉，然后给你圈养起来，给你钱全部换成数字人民币，你每个月只能花多少钱，你也想过这样的日子？我相信没有人会想过这样的日子吧，对不对？其实说多了我也不能给大家去讲太多的一个建议。今天你说大家都是能走完了，基本上该走的走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那些说白了剩下都是条件一般的，对吧？你因为你们有人去年看我的直播，你们要知道去年我的直播间里面都是那种身家几千的，身家过亿的那些人去，对不对？你要是兜里面没个一两千万，你都不好意思上来连个线。那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变了，对不对？完全变了，大家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钱 OK。 一个家庭有三观不一样的很难抉择，那他妈的是你自己的屌毛问题，那不是你媳妇儿的问题，那不是你家人的问题。什么他妈的叫做家庭三观不一样？三观不一样怎么他妈能组建家庭呢？我不是很理解这句话。你他妈的都他妈的三观都不一样了，你媳妇儿愿意活成猪狗，你想要做个人，你要配合着他继续配合他演猪狗吗？啊，我不是很能理解，一群他妈的王八犊子整天低半国在直播间里面说哎呀我媳妇不同意，你媳妇不同意关你屁事？你媳妇是什么？你媳妇是路人，记住，你媳妇是路人。任何在我生命里面的人群，你只要是但凡影响到我去前往我自己要行进的目标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只要他妈碍到我事了，分钟立马给我滚蛋。我可以在生活里面小事无限量的去包容你，但是在生活大事，知道吗？在大事里面敢跟我做任何的反调，敢跟我唱一句反调，立马给我滚蛋。什么老婆，什么媳妇儿，只不过是过去有过一段婚史的好朋友，记忆里的某个人，仅此而已。各位，认可的打一个认可。所以说你他妈是个狗奴才，你他妈连这都鸡巴放不下，媳妇儿是什么？连三观都不一致，能叫媳妇儿？三观都不一致，你也他妈的能跟人家组一个家庭？你得是多他妈缺女人呐！啊！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合计你当时的婚姻就是随便找个女人，哎，能跟你他妈睡觉，你都愿意让她当娶她当媳妇儿？你也他妈太混蛋了吧！是道理不是？媳妇儿什么？媳妇儿是自己的精神支柱，是自己站在自己背后的那个女人。媳妇儿是自己家庭的港湾，没有这一切，她不叫媳妇儿，她只是叫一个家搭伙过日子的路人甲。Do you understand? Got it?我觉得就是一天到晚他妈的一群他妈奴才，天天鸡巴给自己找理由，找个鸡巴理由了。我天，看到你们他妈这群 loser， 我他妈气都不打一出来。什么玩意儿，天天媳妇儿这媳妇儿那，一个家庭三观不一样。不好意思，我爸跟我三观不一样的话，好，我离我爸远一点。我要是我的媳妇儿跟我三观不一样，不好意思，明天我就让别人当我媳妇儿。找一个能够跟我三观一样的当我媳妇儿，就这么简单。复杂吗，兄弟们？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因为什么？现在此时此刻，如果说我和我的太太已经有了一个小孩，我到了35岁40岁的年纪，我已经发现了我接下来人生最大的一个使命是要完成我的人生托举，而不是要眼睁睁的看着我的子孙，看着我的小孩去变成一个傀儡，去变成一个奴才，去变成一条牛马。 那这个时候谁他妈拦着我，谁就是我人生进程中的一个绝对敌人。你当我敌人你试一试，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不会对你拳脚相向，我也不会对你言语攻击，我只能淡淡的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咱们好聚好散，你给我立马滚蛋，就这么简单。说明你就是一个奴才。一个人，我觉得一个男人也好，一个女人也好，你心里面是带着这个狠劲儿的吧。同样道理放在女人身上，这个道理适不适用？直播间的宝妈们回答我。同样逻辑，你现在可以确定100%，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要赚够多少钱，也不是说你要有多少房子多少的豪宅多好的车，不是，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孩子可以健康平安且不被洗脑的成长大，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的老公出现在你面前，你老公是一个极其冥顽不灵执迷不悟的一个混蛋，那他还是老公吗？不好意思，你只是与我狭路相逢的一个合作过去的合作者。因为什么？你的爹妈不可能为了你一辈子去买单。你今天过得苦，说明是你爹妈没有为你的前半生买单好，而你的后半生都要为他们犯下的错误去一直买单。大家认可不认可我说的这句话？你今天之所以过成狗奴才的样子，是因为你爹妈没有给你铺设好你的路线，只是让你有口饭吃，让你活下来了。不管你活成什么狗样猪样，你活下来了，导致于你接下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你要去承受它。他不会为你接下来几十年去买单，同样的，你媳妇儿更不会为你接下来几十年去买单。但是有人会为你接下来几十年去买单，是谁？你的子女。你接下来做了一个每一个人生选项都可以直接导致蝴蝶效应在你孩子20年后产生，懂吗？你今天把你孩子放在县城里面去上学是一个样子，把你孩子放到一线二线城市里面去那些实验小学里面上学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把你孩子放到英国放在德国放在美国的这些中小学里面上学，未来20年之后他们的人生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又是另外一种人生。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他们的人生是需要由他们自己去买单，但是在这之前所有的人生都是你去买单，是不是？所以说你明知道你会有更好的选择，让你的小孩能有更好的选择，偏偏这个时候你的另一半站出来，他要拦着你去做这个更好的选择，他他妈的不是你的敌人是什么？回答我，是或不是？在这种是非大义面前，没有人可以真正拦得住我。对于我个人而言，好吧，我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几十年是我自己说了算的，我爹妈说的不算，我的太太更不可能她说了算。他认为我被洗脑，那说明你他妈自己是个 loser， 懂吗？那说明你他妈是个 loser， 为什么呢？很简单，一个男人要是有自己的一个人格魅力，最起码你的老婆、你的太太会对你怎么样？会对你有一种崇拜感在身上的。大家认可不认可说这句话？最良好的一个家庭关系，就是老公宠老婆像宠女儿那样宠着，老婆会像崇拜一个偶像一样崇拜自己的老公，这是最良好的一个家庭关系。你没有这个能力，你没能让你老婆对你崇拜起来，所以说你他妈是个 loser， 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他觉得失去你代价并不大，你跟他商量，来，你他妈的，你今天回去，你必须他妈的跟我去英国，跟我去美国，跟我去澳大利亚，你他妈不走咱就离婚。你离婚，你媳妇会怎么说？离婚就离婚。因为什么？你他妈不重要，你他妈是狗屎，还什么？哎呦，我他妈被洗脑了，我家里面三观不一致，是不是这么很简单道理？因为你出国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不重要，相较于他 相较于你们就是婚姻的稳定关系，或者是你的重要程度，他更在意自己在这边生活的惬不惬意。你他妈不是自己把自己当个小丑一样看吗？傻逼！来，兄弟们，认可打一认可。认可打一认可。所以找鸡巴什么理由呢？你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说，要么咱俩现在去把离婚证领了，把孩子跟着我，我要把孩子带走，我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吧？如果说他上完大学之后，是吧，你还是想要这个孩子 ，OK， 没有问题，我可以把你接过来，我也可以把孩子给你送过来，最起码我必须要让我小孩接受最好的教育，你他妈拦也拦不住。对不对？你拦我，今天他妈一刀先囊死我自己，再一刀我他妈囊死孩子，因为我他妈受不了，我的孩子他妈被屈辱着活的，活过他整个的青少年时期，对不对？这个时候他说：“那你走吧，我留下来。”那说明什么？你对他不重要，你对他不重要，你。他在你那儿压根就不重要，你还在那儿找借口，你觉得我考虑我老婆，你考虑个鸡毛啊，你是个什么鸡巴玩意儿，你在人家那儿一点分量都没有。我不是说要想要拆散大家，我是说人生的终极奥义，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被理解，不被认可，不被支持是人生的常态。你如果说你随便做点什么，周边一圈人都认可你，除非两种可能性，要么你做的这个事情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傻逼决定，要么就是你是一个有自己自我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懂吗？就是这么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懂了吗？懂了吗？懂的打个懂，兄弟们。那你说把这个事情要说得多伟大呢，对不对？你看我们东方人，我们的思想是什么？这就是我觉得区别，知道吧？我觉得区别，东方人的思想就是我连吃的喝的都没有，我就何谈什么自由，何谈什么民主，先让我有口吃的再说后面的事情，然后久而久之的我们就会皮带下来，会觉得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能苟活着就不错了。这是我们东方人思维，西方人思维什么？不自由勿宁死，我愿意去牺牲，牺牲下来去换我下一代，换我下下一代。如果说我连最基础的自由都没有，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如同蝼蚁，那我不如就直接结束我的生命。但是在我结束我生命之前，我一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懂吗？这就是人类的文明起源，人类近代史的文明起源。没有这些东西，你们今天接触不到文明的。所以说，你们知道你们他妈自己差在哪儿了吧？你们他妈像猪狗一样有口吃的，你们他妈都愿意过活，对不对？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就管吃喝，然后找一头母猪交配，对不对？那你直接投胎当猪多好啊！对不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得有自己的精神在的，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放心，今天黑人奴隶不可能解放，懂吗？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有些地方真的很无奈，他宁愿自我安慰，自我奴役一辈子，然后继续生一个小崽子，继续奴役他的小崽子，他都不愿意去为自己争权一次，争拼命一次，拼搏一次，懂这个道理不，兄弟们？所以说，你看你们那些整天说，哎呀，我媳妇儿觉得挺好的。我媳妇儿觉得挺好的，是的，你他妈你媳妇儿觉得挺好，是因为所有的岁月静好 背后都是有大量的人在负重前行的。对呀、啊，咱不是说漂亮就一定最好是吧？咱不是说这个一逻辑漂亮它没有毛病吗？它一堆毛病，一堆问题，一堆毛病，一堆问题。但是时至今日，漂亮依旧是今天现有社会里面、现有世界里面，哎，最顶端的文明所在，最顶端的科技和创新，全是在漂亮，对不对？你他妈别说话了，你他妈就是个狗奴才，你再说话我都妈的把你踢出去，你他妈的但凡讲出来一句他妈奴才话你给我滚出去，听到了没有狗奴才，一天到晚他妈开口闭口又不是孝道就是家庭，不是老婆就是爹妈，你他妈就是个败类，你知道吗？永远活在世俗的这种口碑、世俗的道德感之下的这种败类，自我感觉自己他妈是最有道德感的，你他妈就是人渣中的人渣，懂吗？越是喜欢拿道德感去标榜自己的，越是混蛋。各位记住这一句话，越是喜欢讲究，哎，我是一个孝顺孩子，是吧？我是一个有责任的老公，越是喜欢拿这些东西标榜自己，越是他妈人渣中的人渣，兄弟们，记住这个逻辑。今天之所以我们的文明还没有打开，就是因为这群人他妈占据了绝大多数。所有一事无成的人，他们都会对自己的最后有一个最底线的一个标榜，就是我很道德，我很孝顺。妈废话，妈谁不道德谁不孝顺？但这些人喜欢标榜自己，他妈这不是人渣是什么？你说今天咱们直播间里面有不孝顺的吗？都是他妈孝顺的。对不对？就他妈你提出来，所以说你他妈活该被奴役，妈打死你200次都不亏你，奴役你200次都不亏你。孝道是什么？孝道是发自内心的希望父母能够开心，能够盈余，能够活得开心快乐，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人开心活得越久越好，人不开心早死早脱生。人活这几十年就不是为了开心，不开心不如死了算了，真的是这么回事。懂吗？懂这道理的大家懂，兄弟们。所以说别他妈的一天到晚他妈傻逼巴擦的拿着那些什么道德来标榜自己。你父母80多咋了？那咋了？直播间其他人没爹没妈啊？人家那些出国人，人家都是他妈混蛋，人家都他妈该死，就他妈你有爹妈，你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人家就不是爹妈生，不是爹妈养的，你他妈开始标榜自己，你是个什么鸡巴东西？兄弟们认可打一认可，这受不了你们这群他妈狗奴才。咋了？人家他妈的照顾不到自己爹妈了。对，你看我来经历与父母的离别，我来承受这份痛苦，孩子他就没有这个痛苦，孩子他就能接受普世价值观了，这才是正儿八经该去明白的最基础的道理。而不是你他妈标榜，你标榜再多就是拿自己的无能，拿自己的奴才去找借口，知道吗？混蛋。我们都要去经历这些，包括我。 知道吗？你说谁但凡好一点的，谁不想给自己父母养老送终啊？嗯，谁不想在父母最后那几年安安稳稳看着父母走？但是你就为了那几年，你要把你自己，把你一个家庭全部给抛弃掉，你得有活得多人渣多自私啊！你为了那个道德感，你得标榜自己到什么程度你才肯罢休？人渣。所以说不要去动不动的标榜自己，标榜自己，标榜啥鸡巴玩意儿啊，就他妈你有爹妈，别人都没有。下一个问题，希腊和漂亮吗？你先有钱了之后再说考虑这两个地方吧，好不好？你去希腊准备1000个，因为什么啊？我给你们去讲一个道理，你去希腊准备1000个，因为你到希腊没有任何可以赚钱的本事，能懂这个道理吗？你到了希腊你没有任何可以能让你赚钱的本事，所以说你花了250万留下来，剩下750万是在那边过活的，你准备1000万。你去漂亮，你准备100-200万就够了，其中啊一部分是你和你家人的路费，剩下的是你在那边打坚实基础的一个成本，懂吗？因为你去漂亮，你去弄个煎饼果子，你去洗个车，你也能活下去。但是你去希腊，看似前面花的少，你后面没有钱，你活不下去。大家能懂这个道理吗？大家懂的打个懂。所以说很多人觉得，哎呀，希腊便宜，200多万去了，你去吧。啊，我说了，去希腊没有不后悔的。还有什么问题吗，兄弟们？如果说大家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没有太多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好不好？哎，感谢各位今天晚上陪伴啊！今天也骂了不少，也吐槽了不少，不吐不快啊！我看到这些奴才们，看到这些狗奴才们，真的对不起。每一次看到这些狗奴才们，我都是，哎呀，爱其不幸，怒其不争。真的，狗奴才就是狗奴才，狗奴才他妈一切都是活该，好吧？大家就聊这么多吧，好吧？祝大家早日拥抱，祝真正有灵魂、能下定决心的人早日拥抱文明的自由。狗奴才们永远妈的死在盐碱地里面，烂在盐碱地里面，好吧？有任何其他需要的朋友们啊，记得找浪哥的 WeChat， 浪哥 WeChat 是浪某002。路费是指11路啊，条条你有钱了条条大路 ，OK， 你有钱了条条大路，充了 America， 好吧，你没钱了什么都是零，就这么简单，好吧，感谢各位，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吧，找我的微乱某002啊，祝大家晚安，明天晚上接着聊，谢谢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明天也可以继续在直播间里面提出来，谢谢大家，拜拜，晚安。